第二个，我们引用窥基大师在这段的注解。窥基大师在这段的时候讲到阿弥陀佛意念法印心的变化所做的时候，他把极乐世界跟弥勒净土做一个比较。他说这历代的祖师啊，弘扬净土主要有两种，一者极乐世界西方净土，二者多率天的弥勒净土。那么何者比较优，何者比较劣，窥基大师做一个说明。窥基大师提出了十种的差别，来证明极乐世界是超过堕率天十种。我在这个地方啊，简单的讲出一种就好。窥基大师说啊，极乐世界跟堕率天净土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啊？因为堕率天净土是业力所感的，你到了堕率天，你看到堕率天的色法声音，你不可能会升起念佛念法念神之心，不可能，因为它是有漏的业力。所以你到说到堕率天，你看到了女众，看到黄金，会升起贪爱的。极乐世界的果报体，你看到以后不生贪爱，因为它不是业力所感，它是法身所变现。所以啊，简单的讲啊，我们应该讲，其实弥勒净土啊，严格来说，弥勒菩萨不能叫净土，净土不能业力所感的，一定是完全要这个净土要完全干净的，只能够佛的法身变现。所以你看古人讲啊，三贤十圣住果报，唯佛一人居净土。菩萨是庄严净土了，怎么说他要？菩萨叫庄严净土，只有佛是成就净土。那么为什么弥勒叫净土呢？是因为他所记的多数外天其实是个秽土，只是因为有弥勒菩萨住持在那个地方说法，所以我们称为净土。所以弥勒净土的标准的说法应该是秽土中的净土，它本来是秽土，大家都很放逸。但是好就好在哪里呢？因为有弥勒菩萨在那个地方说法，大家不敢放逸。那么极乐世界不同哦，极乐世界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净土。你离开了阿弥陀佛，你到树林去，你听到的法音，这也是弥陀的净土。你听到的这个，你看到了鸟类，你看到鸟类就看到阿弥陀佛一样，阿弥陀佛变现出来。所以，身为一个净土，这个国土不能有任何的业力，不可以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皆是。四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意念法印心的变化所作。这个地方窥基大师把这个弥勒净土跟西方净土做了详细比较，诸位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。 好，那么总而言之，我们到这段经文可以理解到啊，极乐世界的一个相貌，它的一个升起因缘，那么我们建立一个往生的信心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啊，先到这个地方啊。我们回答几个问题。请问法师，只要信愿行就可以带业往生吗？那么业障在无有众苦的极乐世界里是怎么受报呢？这个业障啊的受报，我们造的罪业啊不是马上受报的啊。诸位知道，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意识啊，我们的心呢有两种，一个是表层意识，一个是深层意识啊。表层意识负责造业，深层意识负责保存你的业力，就是阿赖耶识。那么我们所有的业都是阿赖耶识啊，但是阿赖耶识要变现果报，除了它有种子以外，要有增上缘，要有环境的刺激。就是我本来是欠你的，但是我不跟你见面，我不用还你，暂时不用还，可以的。圆缺不生嘛，圆缺嘛，啊，所以说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虽然有业障，但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先成就圣道很重要。你证得我空法空的时候来还这个债啊，那不得了了，那是很轻松的。你要一只手，我就把手砍给你啊，对不对？他也不会痛的感觉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到净土去， 你是用凡夫身来偿还业报，一个有执着的身来偿还业报。你到净土去，你是用初地菩萨的身来偿还业报，那你就知道这两个差别在哪里，是不是？还是要还的，时间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大家想想看。当然，我们说过啊，成佛之道是你自己的规划，生命就是抉择啊。在凡夫到成佛有很多选择，但是你要想清楚怎么走啊。你想好了以后，你必须为你所做的一切承受所有的结果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在教理上研究的越透彻，你规划出你的成佛之道，你就会规划的更正确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法师下品往生在莲花十二劫当中这么久的时间，是否有听闻佛法，还是要等花开才能听闻佛法？这个答案你应该知道了。极乐世界的每一个生辰都在说法的，极乐世界莲花当然会说法。你到极乐世界的莲花，它散发出的香味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生之心。但是你莲花没有开的时候，有一个问题，你不能见佛。你可以闻法，不能见佛。但是在这个无量寿经上说啊，你在极乐世界的莲花的快乐啊，超过阿罗汉的灭尽定的快乐。无量寿经讲得很妙，他用比较的，他说啊，他说这个世间上的大富长者的快乐啊，跟转轮圣王的快乐啊，是国王跟乞丐一样的差别。转轮圣王的快乐跟天人的快乐啊，就像国王跟乞丐的差别。天人的快乐跟阿罗汉的涅槃的快乐啊，又像国王跟乞丐的差别。阿罗汉的涅槃快乐跟极乐世界在莲花的快乐，又像国王跟乞丐的差别。你想想看，你在极乐世界莲花有什么关系？好在你在娑婆世界打滚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到十二劫也可以听佛，只是不能见佛啊。那么当然，你迟早可以见佛的啊。法师慈悲，弟子有一个问题啊，说是在这个前面的序分呢、啊，佛陀在前面是，接下来是比丘尼啊，菩萨摆在后面。那么有时候弟子参加某个法会的时候，看功德主站在出家众的面前啊，那么比丘尼排在他的后面，这样子如法吗？当然我们是就一般情况啦啊，你看你听经的时候一定是声闻众在前面，因为你要尊重他这件袈裟嘛，对不对？也不看佛面，不看圣面，看佛面，看佛陀的面子了哈。但是当然法会有他特殊的考量了，这个我们就不谈了，可能在特殊的场合有特殊的考量哈。请问师父，受五戒脾气不好，换了戒不懂怎么办？如果不敢受五戒，是否为佛弟子啊？这个换了戒不懂怎么办，那表示你对五戒不了解了啊。你受了戒，你要知道这个戒法的相貌哈。但是如果说因为怕换戒而不去受戒，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呢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你一个人设定目标啊，虽然你去向目标的是摇摇晃晃的，对不对？可能会跌倒，但是你有目标的时候，你会再站起来。我认为一个人啊，不怕做错，但是非常害怕你不做，非常害怕学佛。你看过佛陀的戒，你会发觉到佛陀、啊，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都好。佛法最怕你啊，什么都不做。你说我受戒，我换了戒，那你可以忏悔啊，你可以改过啊。但是你不受戒表示什么？表示你不想改变啊，这个很严重啊，是不是？你就是活在过去嘛，我过去是什么相貌，我现在还是这个相貌，我来生还是这个相貌嘛。那么你受了戒以后，你开始有一个戒法来摄受你，虽然你刚开始做的不够好，但是你对望未来的说，你有增上的机会。所以我认为根据我对佛法的学习啊，佛法不怕你啊做错，就怕你完全不动，非常怕。 你看我在世的时候，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啊，居士啊，婆罗门是外道啊，他根本看到佛陀就不起欢喜心的、啊、但这个婆罗门居士今天刚好心情很好，去喝酒，喝醉了酒，喝醉了酒啊，就精神错乱，跑到佛陀的金色面前就大呼大叫，我要出家，我要出家。这个时候比丘很生气，说这个在吵。佛陀说啊，机会不可失啊，这个婆罗门啊，他多生多劫都是外道，好不容易现在起颠倒要出家，赶快抓进来，抓进来就给他剃度了。剃度以后他第二天酒醒过来，哎，我怎么跑到出僧团呢？就赶快回去了。那么弟子就机嫌说啊，佛陀啊，你看你明明知道他是外道，你要给他剃度。他说啊，他这样子比没有剃度还好啊。所以这个功啊，你体会看看啊，种下善根是很重要，好过你什么都不做啊。请问法师，四念处跟南传经典的四念处经的深受心法有何不同？是完全一样的啊。我大乘的四念处是比较广的啊，比较广一点的。一个修学净土的人是否可以兼修四念处？可以，可以兼修净土四念处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修净土是做两件事、啊、我们在打佛山会说明啊，我们到正式操作的时候啊，你整个佛山就做两件事情，做两件事情。第一个打得念头死，第二个建立弥陀佛。你把你现有的妄想慢慢的消灭，第二个把佛号建立起来，有所破坏有所建设。你其实你就是整个佛山就是在扭转你信念的差别，你本来信念是往这个方向的，把它调过来。那么打得念头时，你如果兼修四念处有帮助，有帮助，但是建立弥陀佛跟四念处就没有关系，那完全是你自己对阿弥陀经的了解，你怎么建立信心，你相信你做得到，你化验你要做到，然后付出念佛的行动。所以就着破妄来说，四念处有帮助，可以当助恨。为什么说极乐世界也会有消失的一天？那么极乐世界是因缘所生法呢，它是要有人化验的因缘，然后去修行才创造极乐世界呢。那么你记住一句话，一切法是只要它有升起，它就会消失。除了我们清净本性以外，所有东西都会消失的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要消失的话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走南行道了，别无选择了。那么极乐世界有生灭，那些当生没有成就往生的，那么如果有一世成功的话，极乐世界没有了，那么他们要去哪里？来三界，去哪里？没有极乐世界，那你就随意流转。我们现在的选择不多嘛，你要么我们来生有三种选择：第一个到涅槃，这涅槃我们没办法去；第二个在娑婆；第三个在极乐世界，就三种。因为你一定有来生的嘛。如果我们没有来生，其实事情很简单的，那你不要规划来生，你及时行乐就好了。但是你相信有来生的时候啊，你要想想看。你做好来生规划。所以达赖喇嘛说啊，一个人你要把你精神体力50%放在今生，我们今生有生命不能完全放弃，可以理解。我为了赚钱养让今生快乐一点，我觉得可以理解。身为有情众生，你有权利让今生快乐一点，可以的。但是你把所有的精神体力投资在今生，你死亡的时候你一定失望，因为你才知道你来生都没有规划好，那怎么办啊？所以你要拨出50%的时间为来生做准备，是这样子的啊。很多人到了死亡的时候才来规划来生的，其实都来不及的啊。我们有一天一定要面临死亡，迟跟早啊。一个有眼见的人呢、啊，他会做好规划的。听说极乐世界里面分里面跟外面，就像弥勒净土一样，经典有这样讲吗？应该没有吧。 应该是有莲花跟那个非莲花的差别啦，不是里面外面啊。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如何消罪业啊？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啊。这个到了极乐世界啊，你内心有戒定慧，你自然会有消罪业的方法了啊。师父你好，请问万一我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下品或遍地怎么办？还能够学佛吗？你记住一句话了，不管你到遍地，不管你是下品，不管你是什么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所变现，你没有离开极乐世界的法身，你记住这句话就够了。你没有离开极乐世界的法身，你完全在阿弥陀佛的掌控之下。你说你怎么办？你想想看你就知道了。我们最怕就是我们生长在业力的世界，没有人能够照顾我们。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完全活在阿弥陀佛的光芒当中啊，只是说比较中间跟比较旁边的，比较旁边也是阿弥陀佛的光芒嘛，你怕啥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哈，回向。